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这里是快乐送到家，在快乐送到家跟听众朋友一起相会时，其实心里真的是很快乐。我的快乐是因为这十几年来跟听众朋友在一个这样一个持久的广播节目，借着讨论神学、讨论心理学、讨论教育、家庭、情绪管理，还有生命的见证、文学的阅读，我们去享受做一个人真好，真快乐。即便生命在整个成长的推移里，都难免会遇到一些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纠结复杂，不知道怎么打点自己的情绪跟处境的情况之下，但是感谢上帝，总是让我们是一个有理智的，可以透过思考、透过沉浸、透过亲近上帝、亲近自己，而知道眼前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再一次整合处理。嘉音广播电台非常感谢每一个听众朋友的收听，而且也非常感谢每一个听众来宾来到我们当中，倾心吐意或是慷慨解囊，或是贡献他们的学术生涯的精华，来让我们彼此成为一个成长的伙伴，快乐前进。所以快乐送到家的节目，期待跟你一起再一次的往前走，这一天再一次的陪你一段这样一天的路程。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来到我们的文字厨房，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们文字厨房是透过不管是阅读一篇文章，还是阅读一本书，不管是书的作者亲自来到我们的广播室，还是阅读的读者去解析一本书的内涵，文字厨房常常都觉得好香哦，原来文字可以这样读，可以这样念，可以这样解析，可以这样理解，而成为我们脚下的智慧、脚下的知识。那今天我们的文字厨房一样要进行的是，还是在讨论一些文字的东西。那今天比较特别啊，文字厨房我邀请到一位我的好伙伴张小怡。张小怡是谁呢？当然等一下一定会让他好好说说他自己，那我期待他未来的日子常会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成长，然后让他介绍他自己。那张小怡今天也是带了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文字来的，我们今天有一个比较聚焦的主题，就是要来谈谈听众朋友回来的问题，就是关于走访童年。因为我在整个原生家庭的探讨，走访童年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对婚姻的影响，对自我的影响，对事业的影响，这样的一个探讨已经二三十年了，所以大家慢慢慢慢听，也慢慢听出一些很深的心理的历程，也听到很深与神连结的神治愈的理路。那有些听众朋友就写了一些信哈来，一些问题，所以我今天要我的伙伴来跟我一起配搭，让我们两个人一问一答，也让他的生命经历也成为我们的分享，然后我们来谈谈到底为什么要走访童年，走访童年给大家带来又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的思考面向呢？好，所以今天介绍到这里，文字厨房会有一个新的厨师助理厨师，因为以后他会一直都在你的耳边响起哈，张小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张小怡带来的一些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也透过他的 提问，我们要来讨论比较聚焦的是走访童年的议题。但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中年人，很可能中年人的议题也都会拼凑进来的，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文字厨房煮的菜是什么？哎，煮的菜是创意料理，什么都有，期待今天你享受跟我们在一起快乐前进的时光。好，那我们就来听一段音乐，音乐过后就请我们空中的新朋友，未来的老朋友张小怡跟大家见面。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静。今天在文字厨房里面，我介绍一个我的新搭档，我的好朋友张小怡。刚刚已经说了，那至于他是怎样的人呢？其实他从前也是一个广播媒体的人哦。好，来，我们赶快请小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小怡你好。
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小怡。
好，刚刚我没有介绍你哦，我只有说你从前是一个广播媒体的人。
是、
哦、那到底你从前是怎样的一个人，现在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什么样的处境怎么会跑出来当我们快乐送到家的伙伴呢？
好，其实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现在简单的来说已经算50岁了、
啊、那这么好你看就公开他几岁了哦。
然后我算是台湾媒体开放，就是电台开放的第一波进入到广播电台、哦、然后那时候不
是我的前辈前辈前辈、
哦、好说好说那因为那时候在南部，其实南部的广播生态可能跟台北又不太一样、嗯、所以那个时候我进入到的电台的属性是公台艺的， 所以我自己的节目是讲国语，但是白天的是比较政治属性跟闽南语的部分，所以在那个电台里面学到很多。那也在那边呢，访问到了很多有趣的人，那接触到很多什么 call in 啊，还是有很多突发的状况啊，那个时候还有所谓的 CD， 所以。如果这些歌手或者是什么演戏的啦舞台剧的他们要跑南部的电台宣传、一定会到我们电台来、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他我就是刘姥姥他们就在我的大观园里面
跑来跑去
对
跑来跑去
所以就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那当然这个都是二三十年前这种感受、
所以也就是你大学毕业不久就进入这样的一个行业
对
对, 对
这算是有趣但是我大学不是念这个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感谢神、那个时候因为媒体开放、所以他们对于这些没有太大的要求
你可是你的语言是字正腔圆
哦是是
相较我之下我真的是非常 local 的音调跟那个整个口音哦、你读的是什么科系字正腔圆、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是小时候这又讲到童年你看就马上就切到我们间因为我爸爸是小学老师、所以他小学就喜欢训练学生演讲比赛、那我就是家里面的女生啊就第一个就是我啊那我就是他推出去的招牌所以我们家小时候应该是我小时候就被爸爸训练要演讲要朗诵对、就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所以在电台那时候在南部的电台四年然后后来又到台中的一个电台、做了两年也是电台主持人还有再加一些记者、那时候要面对的是中部的地方政府所以也会接触到一些官方的政治人物、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可能也是看了一些媒体的生态不管是平面的或者是电视的、不过我真的还是要说那真的是几十年前没有像现在哇这么多的自媒体或者是又不太一样
生态是不一样
对差很多
但是你那个经验的滋味其实就是在心头对不对
对
所以你现在面对麦克风一点也不害怕一点也不陌生、
还是很紧张
是很紧张是因为你对我们听众朋友不熟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好非常认真
谢谢
我们呢不管听专题还是我们听节目有时候我们就做笔记然后其实过去我曾经都每个月都有现场 call in
是
然后我们的 call in 就谈好像就是在讨论哎，上一次你讲的啊，我记得我消化的怎么样
对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是非常知性也非常感性的我们也已经 十几年了
对
所以你不熟但是今天我们在厨房你等一下我们炒几道菜吃了以后听众朋友就对你熟了
是
所以后来你为什么会离开这样的一个职场呢听起来这个职场其实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对不对
其实主要是婚姻啊、那个时候就是结婚我必须要搬到北部来、那也是因为在电台认识一个首长、那他后来到台北来的台北市政府他有就任一个居处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有因为他的关系
就转行了
对我就去当他的机要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从媒体变成一个机要反而开始要面对媒体、也是在两三年当中也学习到一些功课那后来更大的转变就是生小孩那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说我要回家当全职妈妈
好那谈到这里我们就看到你毕业以后就进入两个很大的职场、不一样的差异一个是机要一个是整个媒体广播好丰富哎、其实那个经验你知道我小时候听凌晨李记者、你知道
是
那个听到我都觉得能够当广播员天大的事我们那小小的孩子对不对然后我那时候你都不知道就边做工边听广播节目的可怜的小女工你知道哎呀就觉得好棒哦然后就是那时候也还没有信主那整个还没有启蒙只是觉得说他们好伟大这么会讲话然后讲的话又那么鼓舞人心
是
我就觉得他们的工作真的是太崇高的我都没有想到 上帝，因为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
是，
我真的都没想到我自己会可以做广播人哈。
好，
那所以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做广播是一件非常丰富的，像你会接触很多老师，像我现在接触到的很多，当然有一些是我的学生，
是，
可是有些真是我的老师，有些是我的学生，他们身边一讲，哎呀，根本就不是什么学生不学生，就是良师益友。
对对，
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是你的老师，每一个人也都是你成长路程当中的朋友，而且甚至于每一个人都是一本好读的书。
是，
好，
是，
所以我觉得广播节目是非常的丰富精彩。
没错，没错。
你这两块，你觉得广播节目带给你最深刻的是什么？带给你最流连忘怀的又是什么？
其实，在那个年代，我觉得就像老师刚才讲的，我们在访问来宾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是不一样的书，然后不同的窗户，你会听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那尤其是那个时候，我们对，不要说政治人物好，我们光是对歌手哦，我们就好像是那种哇 ，Cinderella 看到那种王子出现在你面前，
我可以当面跟他见面，
对，
然
后
可以问他一些个人的问题。
对，那当然关麦跟开麦，其实你有时候会看到不同的脸在他们的身上变换。那当然，也许他们是到南部来，他们对于南部的朋友的态度可能又，哎，你会觉得不太一样，跟你在，
怎么这么拽呀、啊？有没有？但是也有
不太一样。
哎、
对、
哎，这个人我以为他高高在上，
是，
可是他就这么平凡，
对，
对不
对？
对，
对，
所以
很有趣。
那个经验，
对，
那个经验其实也是教你很多东西。
是，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也有一些舞台剧啊、相声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必须要跑通告，他们可能如果要有一些音乐会，他们都必须要接受访问，然后就要送票什么的，所以。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面对这些所谓的名人。那第二个很有趣，就是面对听众。那个时候还有写信哦，没有、没有 email，
对、
哦、他们就是真的一字一句。然后我们除了收信以外，还可以收很多来自监狱的受刑人的信，啊、那个很有趣，然后工工整整的那种。白色的纸，然后红线，然后每一封信都有编号，哎，我觉得他们真的好认真，然后他们真的很认真在听节目，然后最后面就会说，我可不可以点播
一首歌，
对，送给怎么样怎么样，对，那个听众的回应，那当然还有口音，所以也是有各式各样，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广播人就像老师刚才提到，你小时候对于广播人的幻想，在我们那时候媒体刚开放的时候，某种程度而言，我们也对于听众是有一点神秘，
是，当然是神秘，
对，但是我们真的是平凡人，我们不是说啊，我是某个名人来做广播，我就是一个平凡人。
歌星有时候会有价值啦，但我们不会有。
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蛮贴近听众朋友的，那他们也很好奇说，你真的也是跟我一样一个平凡人，那、你怎么可以访问蔡琴、庾澄庆或是什么市长、对，所以有时候哎、就觉得好好玩哦，
是，是真的很好玩哦。那特别是我其实我们广播特别是我们、我们都有点使命的，
是，是，
我记得我本来在友台主持，那友台是南部就是全省的，所以有那个听友会，
那个
听友会从南部上来，
有我
上到台北来参加
的，
对，然后我哎呀你看哦，我一想起来我就知道几岁了我也有个经验到南部去开听友会，
有
那个经验我觉得好棒，那个经验就是听众朋友、就好像、见一个从未谋面的亲人，因为 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做广播其实就是上帝要让我透过我心理辅导的专业跟我神学的概念跟信仰的力量融合起来来帮助别人，
对、
所以对他们来说我就 给他们很亲的感觉，
是，是，
所以他们也就会看到我，哎，老师，我以为你很胖，我以为你很瘦，我以为你很矮，我以为你的声音应该是长得很秀气哦，是这样，哎，没有，很少人说我的声音让他觉得，很多人说 看我的书觉得我应该是很秀气、听我的声音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很好很大方很开朗的人，
是
可是我没有想到看到你我说完全不是，对不对？
对，
完全就是你的亲人嘛，就是跟你一起成长的伙伴嘛。那我觉得那个经验给我很大的有趣。
对 对, 对, 对，因为以前我真的觉得电台是用声音跟听众在建立交情，
对，
跟现在可能主持人他必须要露脸，
是
他可能要有很多的活动的互动，
哎，
及时的互动，那个感觉又不一样。我可以讲个笑话，我那时候有一次在南部坐计程车，然后跟我的朋友在聊天，然后下车的时候，司机先生就说：“你是不是某某某？”我真的有吓到哎、我说你哪怎样，然后他就说我听你的声我就怎样
哦，是
哦，然后爱几么爱
当然爱啊，当然要、
所以那个时候觉得 哦听声音真的是一个
很有趣
的事，有趣、
是是，哎呀，对，小姨我们两个人见面就好像是同行的在谈那个同行桌子底下的心情，
是是是，
我想今天文字厨房真的就是创意料理，我还有心情要讲，等一下再告诉听众朋友。我看小姨听起来还是很有经验很有回味的，等一下再跟听众朋友谈一谈，请听众朋友听一段音乐。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静。今天在文字厨房里，我们做创意料理，把张小怡我的好朋友请过来，他曾经也是一个广播媒体人，那今天他真的是很开心可以重回广播室哈。好，来小怡，我讲 你坐计程车然后被认出来，
是，
对不对？
对。对，
然后我呢去上洗手间被认出来，你知道吗？
这上洗手间怎么认出来？
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我也办过听友会，然后也很多人上过我的课，所以事实上我不是那种纯广播人，让他觉得很神秘。你看小时候我们听凌晨，凌晨讲的怎么样根本完全不知道。当然了，后来他写书了，书上有他的相片，不过不知道，不像后来以后好比较后现代的时候，哇，那个广播就是媒体人台前台
互相
台前台后都跑嘛，对不对？那事实上那我也不觉得我必须要是一个怎么样，但只是我觉得我怕有时候我礼拜天礼拜六礼拜天上完课就很累，
对，
累的时候表情比较疲倦感，然后有时候我还怕他认识我不认识他，对不对？
对，
所以好歹有三本书大家看了，那时候两本书大家看了，然后电视也上过一点，反正就这样。所以我就是戴口罩，那时候还没有
疫情，
只是戴口罩。但有人有时候也会戴口罩，偶尔很少人的，那我就戴口罩。那我就想，这样就没有人认得我了，就去洗手。就想不到我们一起去聚会的一个我同学，就洗洗手就跟我讲起话了，我就回答他一句，
是，
就突然后面就说，哦，你是凯静老师，我转过来。我戴口罩，他怎么？然后他说：“哦，你戴口罩，你以为你戴口罩你就不会被认出来？你看他好老直，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可爱啊！你声音一出来，我就听见了，我就知道是你。我其实那时候我好高兴，
对，
就说就是我有朋友
是
就这样把我放在心上，放在耳朵里的。
真的，只是
我那时候戴口罩不是恶意，是我怕有人不没有被我打招呼然后得罪他，这样好笑，这是一件。
对，
那另外一件是我坐公车，坐计程车，听到人家转到我的节目，我说不要听这个。
你跟他说不要听这个，为什么？
我不晓得
我你害羞哦。
对，到现在
是，我可以理解，
你会吗？
我可以理解，
我会。你到
现在也我有个很好的听友，他现在还在南部，他十几年，他竟然把我那时候的节目都录下来，尤其第一集跟最后一集，我觉得很喵。然后他寄给我，就是录音带，
好感人。
对，然后我不敢听。
是，就听众朋友一定会说，是不是你们心虚都没有好好做节目？没有，不是这样，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听到我自己的声音会觉得很奇怪。
是，
那可是有时候也要逼自己听才知道说你国语讲漏音了还不标准了然后怎么样，但是我们的台长都很安慰我说，凯静没关系，现在不是美音啊，
是
对你不是不讲究美音，对你讲究专业就好啊。
真的
那我觉得是这一件事，我在广播节目里面其实很深刻。还有一个很感动的是有一次做一个听友会，
对，
就有个人来了，就那个人说，这个人是谁啊？他是不知道今天是 老师演讲听友会吗？因为他是开计程车停在这里，是送人来，还是他不知道是什么进来休息的？
是，
就问他，请问你是？他说我来听坎庆老师的听友会啊，
是，
我是这样的听友啊。然后他哦是。他是一个开计程车的
各式各样的
大哥，对，
是。
然后他听我的节目，听到进去他的心坎里了，所以他那时候上偶，所以他整个非常深沉的不讲话，可是他就听我的广播节目，因为那个时候的广播节目，那个节目，那有台的那个节目的专题是关于关系，关于情绪，他听心开了。
是，
所以他就真的就把我当老朋友，然后就听听，然后他就来听我的广播节目，好好哦，让我好得激励。那最后他说他要来上就放童年，中年再出发，然后他整理自己的生命，然后他就说是我娶了太太，但是我还有孩子啊。我就对，你不可以不跟孩子讲话。他说不然他开计程车不讲话，他只有问
Mickey，
哎，对。啊，收钱也不讲了，就这样了。可是他最后就好温暖，对不对？
是。
那当然啊，后来还觉知，然后到教会聚会，所以这一个大哥带给我很深刻、很大的鼓励。当然，我们听众朋友跟我的交情，跟整个十几年来广播的故事太多了，只是在这里，趁着小姨来，我们就分享给听众朋友。所以，听众朋友，你们好好听，然后听到心坎里，然后听到你在生命的难处里，或是起起伏伏的过程里头，
对，
有一个广播节目陪伴了你走过去，
是，
然后有一个主持人像你的亲人一样，
空中的朋友，
空中的朋友，也我也不在意声音要讲多好听，
对，
然后词句多美，可是我就很在意按照我知识所有的我的专业来服侍你们，来帮助你们，然后所以那他们的反应，还有我们嘉音广播电台有时候在前几年我都有现场转call in， 也会告诉我说是你陪我走过育儿期，对不对？有时候因为我会讲儿童发展嘛，还有有时候被孩子气的那个整个经验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直鼓舞到我现在蛮有热忱做嘉音广播电台的快乐送到家。 对，这个就是最印象最深刻的。
对，
你呢？
这些听众朋友的，我觉得就很像我们走广播路路边的小花朵，可能时代久远，小花朵都谢了或是离开了，但是那些激起的涟漪好像干燥花一样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你是说我们广播节目是小花朵吗？
不是，我说听友是我们的小花朵。
哦，是，
听众朋友的回应是我们的小花朵。
对，也许他们不听了，
对
不对？也许没有时间听了，或是
对，
或是怎么取代他们的学习，对不对？
对。
但是他们曾经的反应就是
那个，就是我们
小花朵，
给我们的小花朵，然后这些可能就是收在我们的心里面，变成干燥花。但是这些虽然我现在没有在这个业界了，但是我觉得对老师而言还在这个线上的那个干燥花，就是拿出来你就会
还有
激励自己的。对啊，而且我觉得因为现场节目有很多有趣的，然后要考验这个机制的，像我在讲个很有趣，那时候在中部我有一个搭档，我们是做那个下班时间，就是现在这个时间5点到7点大家在开车，然后因为如果是 on air， 如果要上厕所我们都用冲的嘛，因为可能播歌或播广告，我要上厕所，你就用冲的，赶快冲去，赶快冲回来。然后因为我比较粗鲁，所以我在冲的时候我就踢到一个我们公司的一个铁板，后来那个总务大姐说从来创台几十年没有人会去踢那个东西，
那就踢到，
我就踢到，
那就哎，
我没有感觉耶。后来是做节目做到一半发现脚湿湿的，原来肉被削一块下来，然后没办法就要现场去急诊啊。
哎呦，
最有趣的是一上车我同事陪我去，那个一开说我们要去什么医院急诊，那个司机先生说某某某，我正在听你的节目你对呀，你是不是受伤？他正在 on air 知道我受伤，他就载着我要去。
那你节目怎么进行？
就是我的搭档做啊，他就说那个张小英现在 脚皮掉块要去某某医院急诊
啊，
这超有趣的。就那司机先生就一边听，然后在那边调侃说：“你看，
那这么巧合啊？”
对，因为刚好是上就是下班通勤时间，他就在听啊。
可是你的节目很红啊。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在那个时候算是媒体开放，但是中那叫什么中功率的电台其实没有很多，
嗯，
而且那时候不是名人挂帅啦，嗯，现在大家都想要听名人啊。
没有没有，我们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直朴我们重视的是内容，
是
重视的是真的就是在生命的讨论里头分享里面，嗯，我们彼此看到我们身为一个人的尊严，
嗯，
身为一个人的可爱，
嗯，
所以这个是你广播
对
一直带到你现在的回忆起来还是很得滋润，
真的很有趣，
对，
所以现在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孩子讲说我妈妈以前怎样怎样，包括我妈妈现在都会跟我小孩讲说你们不要看不起你妈妈现在是一个大妈哦你妈妈以前可是个名人哦，然后还会拿简报给我小孩看我小孩就哈妈是你哦，
是
我就说嗨，白首宫女话当年
对，其实孩子并不知道你是谁，只知道你是我妈，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他们不觉得妈妈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等一下我们这两三集我们会谈到童年跟父母的关系。这样孩子对父母所需要的就是你是我的天，我的地，供我吃，供我住，供我生命好好的孕育成长而已啊。所以他们不在意你的社会地位名位。有一次我女儿跟我先生讲话就不是太礼貌。
嗯，
我跟他说哎，你们跟爸爸这样讲话，爸爸的硕士班博士班的学生要跟他讲话都好认真，
是
好珍贵，还要跟他敲时间进来啊，叩门，
嗯，
啊，没有约时间也不敢随便闯进他的研究室啊。你们跟爸爸讲话这么随便，你让我女儿回答我说，他是我爸爸，不是我的教授。这是话
特权，
真的很真实哈，很真实。所以那也就是为什么我跟听众朋友，我们都很喜欢说好我们的位置，就是生命的良师益友，
嗯嗯嗯，
就是我们生命。难得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一起来陪伴，然后我们的节目也是多面面方方的，你看有心理学，有哲学，好，有博宏老师的从古道，从整个论语，整个我们的中国文学哲学里面去看的现代人的议题，
嗯，
不管是养儿育女的议题还是情绪的议题，
嗯嗯嗯，
有高贵慧老师中文教授，谈西游记，
是
谈金瓶梅，谈红楼梦，然后去谈到生命的议题，那我觉得很好，就是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不管有是某一种专业，
嗯，
还是生命本身就是专业的，
是
生命的旅人的角度来谈，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美好的经验。所以小姨你现在再回来，好，你可以不仅把你广播的那个历程的技术概念啊，用这样来服侍弟兄姊妹，服侍听众朋友，你另外在机要的秘书，在这样的一个工作，
嗯嗯，
想必也成就了你一些不一样的人生的视角跟中年人的丰厚的内涵这个我们音乐过后再来听听你在整个生涯这两个大部分如何孕育你现在生命的视角。
好，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江阳广播电台快乐上到家，我是凯琴。今天很高兴在文字厨房里面介绍我的新搭档张小怡。哎，大家已经知道了，其实他也是个广播名人呢。
好，
过去式哎，没有问题，未来也要开始了，你会是我们快乐上到家大家都知道的好朋友。好，那所以小怡，你在广播节目其实真的是有一点点心得哈，特别你访问那么多，我访问的都是属于比较文教哈，文人专业的，还有我自己的神学院的老师，或是都就，可是你那时候比较访问到江湖的哦，
对，
很丰富
哎，那个时候就拿这个选举好了，他们就会有不同的政治人物为了选举，他们要
上节目。
对对，因为这个就从过去到现在，可能电台要经营下去，它有各式各样的
对
来源管道或是政党背景，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为了选举访问政治
人物，所以人间冷暖啊，自在心头。
可是我们因为也是一个小螺丝钉啦，所以还是要照稿演出。
是，但是那个心得也一定有哈。
对。
然后后来，相较于你当纪要，
对，
那有什么不一样？你又学到什么了？
我觉得当媒体的时候，是相较之下，你是比较气比较大，呼的气比较大，比较自由。可是当你可能变成一个机要的时候，是我要去服务媒体朋友，就是这个腰啊要弯的比较低。哦，张记者啊，林记者你好，我们这个新闻拜托拜托。
那你从前是被拜托的记者？
对，就是硬要二切法，可能要这样子。对，那可能可是因为我又是代表的是官方，所以有的时候那个身段要更柔软，对。然后因为刚好我在的那个年代，可能媒体的关注也比较多，所以动辄得咎。那当然不是我动辄得咎，但是我要保护我的老板，那老板的老板是我的老板要去保护，所以就是会有一些眉角要特别小心注意。
动辄
得咎，
得咎是那时候比较严谨，对一些言论啊，
对
一些东西是稍微很严谨一点哈，不像现在后现代，现在大家那个自由度，
那个时候就是更开始的时候，正在开始的时候。
对，但是现在已经自由度，你看我们的 FB， 我们的 YouTube， 有我们的Podcast， 然后什么都可以谈，自由言论是这么样的有张力。不过那时候还刚开始嘛，
那个时候还有报纸，
哎对，
所以还有报。所以那个时候是因为老板的老板，他只要讲一句话或是做一个动作，整个媒体就会，当然就是放大检视，所以下面就会局处所长就会跟着动起来，忙起来。那我们身为幕僚的幕僚的幕僚，我们就要去第一时间要拜托下面的科室赶快准备资料，因为媒体可能要追这个新闻，
要做一个交代。
对，然后可能就会动到老板或老板的老板，这我们下面就会很紧张。对，
是，所以这个还蛮不一样的。
对，非常不
一样，
要去真的学会身段要柔软。
但是也是学到很多。有多少时间在这个单位？
差不多两年。
两年了，你就怀孕生子了。
对，
那就离开职场。
对，刚好那个时候也是选举过后嘛，所以整个团队就要对。那当然后来有机会，也是有机会再回到这个职场，但是我都婉拒了，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 公家机关。
你很适合当全心全意当妈妈跟当妻子这样。
对，就是就
后来你就回来家庭。
对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是我的家族都反对，我爸妈超级反对的耶。他们会认为你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工作回家当全职妈妈。那我爸爸更是说你就是没有志气呀、你怎么会选择一个回家伸手要钱的全职主妇，然后没有价值。
哇，
对，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反对。那我觉得还好那时候我先生有支持我啦。虽然现在他会还在说哎、欸，我不知道你一回来就不回去了、
是，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要你再回去是不是。
他没有想到我就后来就一直待在家里、
okay、
这就是后话、对对。
那我们就利用最后的这3-4分钟说说你怎么样调试从一个职业妇女，从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就是说女人跟你、读书读到大学、语言系、还有那么好的工作你给我放了、你怎么回事。那你现在完全成为一个守住一个家，
对，
你的天你的地就是这个家，你怎么样调试，你怎么样享受你这个工这一个身份跟这一个全职的生活。
我老实讲还在调试、都已经这么久了还在调试。
多久了？
我35岁回家16年啦。
哇，
对、我觉得对于不同角色每天你都会想说如果当年我选择了不一样的路也许我可以现在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还好是信仰有托住我们、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好在这个当下我就是享受神给我的。那我还是要说这一年来尤其是我刚过50岁我现在51嘛，我觉得在老师的课里面我觉得那个梳理的过程、像梳头发一样、把那个 QQ 打结的毛梳一梳把灰尘掸掉，我觉得那个对我而言是一个调试很大的帮助。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从小到现在没有人告诉你你怎么了解自己呀、你要接纳自己呀、你有没有错待自己呀、你有没有错待别人，这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只是觉得说好我现在是这个所以我要做这个，我现在是那个、我要做那个、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调试的一个助力。
所以听起来你还是有经过调试
还在调试
是，所以、听起来中年的课带给你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哈。
对，换气
是换气啊。对，小姨你讲的没错，其实就我们过去啊、特别我们这个年龄在上个年龄在上个年龄、其实很少去谈到个人成长跟个人内在的处境，但是你在、整理自己中年季节的时候整理了很多东西，什么叫做情绪皱纹、什么叫做情绪有债务，什么在情绪会脱臼、什么样在的中年季节会反动、这些的语言使得你有不同的思考的那个爆破，但是这种思考一掀开其实、你所思考的内涵本来就存在那里，
对，
只是我们都没有把它概念化跟整理。
对，
那整理了我们会比较好往前走，
没错没错，
是，所以那也就是今天我跟小姨的认识跟小姨为什么我们会一拍即合，因为我们对生命都很有感觉，对生命是怎么样透过上帝的同在去整理到我们我思故我在，很高兴我做我自己、所以这个也就是来讲好像今天应该未来也要再做一个专题、不过放心、小姨是这样让你认识，那认识以后我们还可以好好的、随着我们的默契我们好好的把童年中年都这样谈过去，也许因为小姨的来到我们就开一个空中走访童年、空中走中年再出发，对，透过声音透过陪伴你，然后我们一起整理自己过往的现在的生活面貌。好，那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们就把、张小姨介绍到这里， 我们也很期待谢谢听众朋友文字书房跟小姨跟我一起，我们来热闹一下，好好创意料理。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看看我们下个礼拜要煮什么菜。但是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写一下你的问题给我们，没问题。然后小姨手边也有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都会在我们的文字书房里面好好跟你分享。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好，
好的，
我们下回见。
谢谢，
好，下回见。好，听众朋友，祝你全家平安快乐，我们下回见，
拜拜。
Here's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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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Don't worry, ooh, ooh, ooh. Be happy. Ooh, ooh, ooh.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Be happy.
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
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